当你们读旧约和读新约的时候，有什么差别呢？当我们读旧约和读新约有什么差别？这个差别呢是很容易发现的，就是说，从新约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今天生活所效法的榜样，比如说耶稣、保罗和彼得，这个是我们可以他们所作所为，他们的行为，我们可以做的。比如说像浸信会啊，他曾经呢，有点大声了啊。像浸信会曾经提出说耶稣会怎么样做啊？就是说，当你面临一个决策的时候呢，你在想说耶稣怎么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新约，当我们学新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直接从新约拿到我们学习的榜样。但是呢，读旧约就不一样了。那旧约的人物基本上你是没法模仿的，你能模仿直接模仿亚当吗？模仿亚伯拉罕吗？约瑟吗？摩西，一直到撒母耳记的大卫，你都没有办法直接模仿。你不能说有一件事来了是大卫怎么做的，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说大卫是最符合神心意的人，可是你们能够有一件事来的时候，你说大卫怎么做，我也怎么做吗？就是说你很难从旧约的人物里面直接模仿旧约的人物。但是新约它不一样，新约是可以的，就是说你说耶稣会怎么做啊，保罗会怎么做。所以读旧约读新约最大的困难呢就在这里。所以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呢就是在比如说主日学也好，或者是祷告会或者是牧师讲道啊，当他引用旧约的时候呢，他常常着重于旧约那段经文的属灵的意义，就是他只讲他属灵的意义。比如说当我们引用诗歌的时候比如说我清晨我展开清晨的翅膀回到海边，在那里神也在那里。但你解释这段的时候，你只能解释它的意义，你没办法说你真的是清晨你展开翅膀，对吧？飞到什么地方去。所以这个是我们读旧约说主日学讲旧约的时候，那往往老师呢他是着重于旧约那段经文的属的意义但是当我们这样解属灵的意义的时候呢，当我们只解释这个属灵意义的时候呢，当然我们就人为的主观的东西是比较多，就是我们会我觉得这段经文是这样解，它就是这样解。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说旧约呢它是三个部分组成一部分呢是很明显的就是历史，比如说创世纪，它其实是讲那一段历史。所以呢他讲这个历史，比如说我们要讲的撒母耳记就是历史，列王记，还有像到这个约书亚记这些他们都是当历史，它是记载这个历史。历史是人所组成的，人是在神的眼里是一个罪人，罪人是不完全的。所以当救援把这个历史记载下来的时候，记载一个不完全的人所构成的历史的时候呢，他有他做好事的时候，也有做坏事的时候。但是他因为他是圣经呢，所以常常我们就会问说，为什么雅各说谎，神还喜悦他？所以这个历史就是说，当他记载这个历史的时候，他并没有只记载雅各的长点，他云满他的缺点所以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问我们自己说，当我们有一天到了天堂的时候，神看我们一生所做的时候，你说你会问说，为什么我那个时候这么做的这么不好，神你仍然把我接到天堂来，就是同样一个问题那这个是旧约一个历史。还有呢六月中还有一些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什么时候是文学作品呢？就是说像诗歌诗歌箴言还有这个传道书 甚至有一些也可以算是历史，也可以算是文学作品，像以斯帖记，像以斯帖记是整个旧约里面是一个年份不可考，作者不可考，然后呢他通篇不提神的一个好像我们今天看来是一种属于宫廷斗争的一个历史啊，可是呢他也收在这里面。所以像还有一篇是属于文学作品中更难解释的，像这个姐妹们非常喜欢的这个雅歌，像雅歌哈，我相信你们可能看了很多关于雅各的书，对不对？也看了很多雅各的这个解释。其实雅各，他如果你就是你，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如果你只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你来读雅各，它就是一个爱情诗歌。可是我们的老师可以把它解释成说，这个是代表神，这个是代表谁？那这个代表是我们。解释的，如果，所以我这里提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读旧约的时候，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当我们从表面上看它的时候，它其实是另外一个。你回去再读一次雅歌，你撇下你的所有的主日学老师或者牧师教给你的那些基督教的或者神学的。概念，你只看雅歌，你看见什么？你就是看见一段的爱情故事而已嘛。如果那只是一段爱情故事呢，雅歌非常容易理解，这个没什么难的。可是呢，如果我们突然间想到雅歌既然在圣经里面，所以一定有属灵意义，所以我们就开始要往雅歌上面加东西。这样我们一加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这两个，一个它描写原来的本意，加上我们所要加的，开始加在一起。那这个时候呢，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越加越多，越加越多，雅歌本来的那个东西呢少了。那这个就是我们读旧约的最大的困难。所以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讲到历史的时候，当我们看见比如说我们看见这个大卫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为什么大卫做了这么多错事呢？神仍然说他是大卫是他最合心意的人，难道是神也喜悦他做的那段不好的事吗？还是说做这些坏事，所以可以神仍然喜悦他？为什么？那我们常常就为了这些东西呢，我们就可以呢，就是说我们自己解释。比如说我们说哦，大卫他悔改最及时，这是我们说的。但是神说大卫是他喜悦的人，他并没有讲他是因为什么是最喜悦他的，他并没有说他因为悔改的很快我就喜悦。那世界上其实历史上很多悔改很快的人，难道？但是他神也在圣经里面并没有下这个结论。所以这个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呢，所以我们就面临说对一段经文的解释的时候，我们呢就会面临着这种困惑。所以我讲这么多前言呢，也算是说是个前言吧。那我就是跟大家讲，就是说我讲撒母耳记呢，我是这样来讲的。因为撒母耳记呢是一段历史，所以呢，但是呢它又是圣经，所以如果我们只看历史不看神拣选这一段历史变成圣经来教给我们历史历代的基督徒，那我们当然就离开了圣经它本来的意义。所以但是呢，我们又不能忽略一段历史，因为神是借助这个历史来启示人类。所以我们第一步呢，我们必须明白这个历史它记载的这个历史真实的历史是什么，就是我们必须首先弄明白这个是一个真实的历史，这个历史为什么会这样发生这个是第一步。第二步我们才说来借助这段历史来看见说哪一些是神 启示，哪一些是神警惕我们的，哪些是神借着这段历史来呼召我们的啊？这个就是，所以我当我讲沙漠记的时候呢，我首先呢，我是还原那段的历史，就是说，当你读完沙漠记的时候，你真正知道在这段历史中发生了什么事情，真正的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们读旧约有时候我们很快就跳过历史真实发生的那段事情，直接进入它的属灵意义。可是我们问题在这里，就是说当你不知道那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读出来的属灵意义呢就有点随意，就是说我们就有点是按照我们所需要的来，按照我们所需要的来解释那段经文，而不是神界的那段历史真正所要启示的。所以我们必须把我们自己的主观的东西呢拿去一些。那沙漠记呢是讲了一段历史，这段历史呢对以色列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历史。那当然对我们人类来讲呢也可以说，当然对我们整个人类的历史发展来讲呢也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嘛。这个历史就是以色列建国，以色列建国呢这段就是他讲到以色列建国前后的那段历史。这段历史呢整个沙漠记上下呢其实呢就是三个人。这哪三个人呢？就是应该来讲，严格来讲就是四个人。四个人，哪四个人呢？就是建国前的以色列的及这个以色列的实际上的领袖，就是祭司以利。第二个人物呢就是四师祭司就是撒母耳。第三个呢是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第四个呢，以色列的第二个王大卫。可是呢在四个人物中呢，两个祭司两个王这很有意思。以利是个坏的祭司，也不能说坏的祭司，是神最后不高兴的祭司因为在以利的晚年的十几年里面，神不跟他讲话，跟撒母耳讲话。那撒母耳是好的祭司，接下来扫罗是个王，是个坏王，再接下来大卫是个好王。四个人，两个祭司两个王，一个坏祭司一个好祭司，一个坏王一个好王。这四个人呢，这个四个人是可以说是亲戚也不能说是亲戚，但是这四个人他们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怎么说呢以利，我们知道撒母耳的母亲在撒母记上的时候，第一章就讲有一个人有两个太太，对不对？一个有生，一个没有生。没有生的那个就受到那个生的欺压，所以他就苦苦的祷告，去了神的殿里祷告的时候，以利看见他，祭司以利看见他说：“你为什么愁眉苦脸？”他说：“因为我没有生，所以呢我就怎么怎么。”他以利说：“神应了你的祷告了，所以呢你回去吧。”他回去了，真怀孕了，生下谁呢？撒母耳。所以呢他就感激神，他就一断奶他就把撒母耳送给以利，在神的殿里长大。你知道一断奶的小孩有多大？两三岁是够大的一岁多，很多就断奶了。断奶了以后送给以利，然后他每年只去见他一次，每次做一个小的祭司袍给他，所以他年年做。可是你要知道他虽一年看一次他中间肯定有偷看他，不然他怎么第二年怎么去做，他刚好穿得着了他真正见他就是一次，然后给他穿上。那你知道这个沙漠是谁养大的吗？以利养大的。所以以利对沙漠来讲是跟父亲比父亲还好。所以当神跟沙漠讲说：“我呢拣选你做以色列的祭司。”沙漠会怎么想？沙漠那时候是顶多也就是十几岁，沙漠会怎么想？你要知道祭司这个职务呢，大祭司这个职务呢是四级的， 一利有两个儿子，一利有两个儿子，所以呢，大祭司这个位置应该是他的儿子的。当如同他父亲一般的，当神告诉他你要期待必成为神以色列的大祭司的时候，他怎么想？他想到他两个哥哥，对不对？他两个哥哥就显然就没有了嘛，对不对？当有一个人跑来说我要下个星期我要交沙漠祭上，对吧？这什么意思？就是我不用交了。这个是很明显。那如果没有相干的就无所谓，但是那是他的父亲一般的人呢、啊，他怎么忍心？所以神说我拣选你成为我的，就是我把话给你。所以第二天早上他听了这个话，他有点傻，你知道，就是瞎傻了。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他就不敢说话。以利呢肯定从小养他大，就说知子莫如父嘛，他一看就知道他隐藏什么东西不说，就说哎，你必须说出来，你不说出来就怎么怎么，所以他就把他讲了那以利听到会怎么说呢？哦，我从小就把他养了，养大了就这个。所以他这两个人呢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是两个祭司，再说两个王。我们知道扫罗呢，扫罗应该是属于那种怎么说呢如果我们今天这里有什么人物可以比的话，就是大概是我们的总统奥巴马一样的，就是他本来是以色列支派里面最小的一个支派，最小的支派是什么？便雅悯嘛，是吧？最小的一个支派里面最不起眼的一个家族的一个人，他已经40岁了。一个人到了40岁，那现在当然了，我们今天到了40岁，我们说哦，我们人生下半场，所以我们换个跑道干点什么事儿，对吧？那个时候40岁应该就差不多了。40岁了，他干什么呢？他没干什么，帮助他父亲这个放放牛羊，看看庄稼什么的，对吧？因为他家牛跑了，牛跑了，对吧？然后是他父亲说，你去把他给找回来，他就去干这种事情。这种人就是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很不起眼的家族，很不起眼的，这他便雅悯支派是很小的，很小的，就是12支派里面最小的啊。你要知道，便雅悯支派是差点没有的。如果你读旧约的时候，便雅悯支派曾经有次犯了一个错，他们就决定把他给灭了。后来本来灭还没灭，灭快灭完的时候，他们想起说：“哎，不行，这样我们不是少一个吗？”所以他们又把他救回来。所以便雅悯是非常小的，而且在以色列人就是本来以色列人是不要他的，后来又把他怜悯他，把他放回来。所以呢，在以色列人眼中，便雅悯是没有什么所以他是一个这种人。可是有一天突然间以色列最高的领袖跟他说你就要做国王，哇，这简直是，对吧？去年这个时候直到去年在两一一年多前2007的12月份以前，我看知道奥巴马的人没几个，真的没几个，因为他当参议员只2年，突然间他现在总统了，全世界最热门就是他啊！他热到什么程度？就是中东的国家的人呐、他们中东我们知道很多国家是反美的嘛，可是他的人民都很崇拜他，所以他们的总统要骂美国的时候不要小心，不能要把奥巴马跟美国分一分。所以他这个就是他成名之快啊，就是简直你是难以想象，这个就是。扫罗啊，是吧？扫罗就这样，突然间他就变国王了。国王是前面有50个人腰都开到开着马车的啊，这个是很了不起的。那所以呢，所以沙漠之以扫罗有再造之恩呐、就是他没有沙漠就没有扫罗，就这么回事，就是没有沙漠就没有扫罗。他不是王族啊，他没有就没有的，所以这个两个人呢，所以扫罗对沙漠是敬畏啊，就是害怕，就是他为什么扫罗每一次要向沙漠撒谎， 我们总觉得扫罗为什么撒谎啊？为什么又不听话？为什么沙漠叫他怎么做他不愿意做？哦，他不为什么不做？为什么见到沙漠他又撒谎啊？他就这样，他害怕，他怕他，是吧？这个跟我们的小孩向父母撒谎一样，他不是想撒谎，他只是同样一件事，别人问他，他可能讲实话。为什么？因为那个人不能惩罚他，可是沙漠可以惩罚他。沙漠可以讲说，神跟我讲了，他厌弃你这个王，我另起一个，另立一个王。这个话是不是每个人都讲的？但是扫罗是深信不疑。为什么？他本来就什么都不是，就是沙漠说，就你了。连沙漠都说，神说你到城外去，有一个人要做王，虽然沙漠都不知道是谁。所以这个扫罗对沙漠是害怕的要死，所以这个就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扫罗每一次跟沙漠见面战战兢兢，对吧？这个一有一言不慎，他可能就是王位不保。这个是沙漠跟扫罗。那大卫，再讲大卫，大卫也是沙漠高的王，就是他也是沙漠高的王，他是沙漠高的王。而且大卫还是扫罗的女婿啊！我们不要，千万不要忘记这句啊！大卫是扫罗的女婿。大卫吃饭的时候呢，王吃饭是一王吃饭就是王是每天都吃饭，而且跟王一起吃饭可能不同的人，但是王一样有一个。每个应该是每个星期吧，或者每个月的什么时候，就是他固定一段时间有一个吃饭，这个吃饭其实就是仪式啦啊。这个白宫有时候也是来个吃饭啊。他这个仪式里面呢，他的右边一定是他的长子啊，沙亚约拿丹对吧？约拿丹再下来就是大卫。这个位置很重要，这个位置是他权力的，这个就是说我们常常不是说这个英国讲到英国皇室的时候，介绍谁的时候，他是权力的第几顺位嘛？这个是权力的第几顺位，就说第一继承是他，第二是他，这样啊算了。所以这个是排，说大卫是跟王一起吃饭的啊，所以为什么大卫写这个诗歌的时候？在我的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读这句话的时候，你们想到什么？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历史的话，你读这句话，你的感觉就是宴席而已嘛。但是你要知道说，在我的敌人，你为我摆设宴席，两件事情。第一，神跟他同坐那个宴席，同坐宴席什么？就是他。是既有神所赐的王权，这是第一。第二就是神替他抵挡敌人。当然我们已经忘记，但我们讲，如果我们忘记大卫是王的话，就像我们的话，如果你因为我们也不做王，对吧？所以我们也就不理解这句话。在我的敌人，你为我摆设宴席。那我们想到宴席是什么？我们是交朋友吧，商人就想到是做生意嘛，对不对？像我们一般就是交朋友嘛，对，朋友才一起吃饭，是吧？商人是跟朋友吃饭，跟敌人吃饭，对不对？对，王也是跟敌人一起吃饭的。为什么呢？因为两国交战，最后要坐下谈判桌，就是要在宴席上坐。所以呢，所以当你知道大卫这个身份的时候，你就会理解他所说的话。那大卫跟扫罗他是他的女婿，所以呢他跟约拿丹又是好朋友。然后沙漠高大卫，但沙漠不，这个大卫跟扫罗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什么呢？扫罗是一夜成名，就是他一高他就是王。大卫不同，大卫他高了以后呢，他经历磨难，他经历了非常多的磨难，所以大卫这个王是千锤百炼以后，经过很多磨难以后才成长起来的。他跟扫罗最大的不同，所以 大卫才会深深知道神的旨意。为什么？就是撒母高他做王以后，他并没有做王，他反而被扫罗追杀啊，反而被扫罗追的是东躲西藏。他躲到最后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他躲到非利士人那里去了。你不要小看大卫躲到非利士人这件事情啊。我们知道说像美国现在最防备最多的是什么？是塔利班那群人嘛，是在中东的某一些国家，比如说伊朗啊。今天美国有一个人为了躲避美国的追杀，藏在伊朗，这个人回来还能做美国总统吗？这个事情是一个很严重，因为以色列长期受非利士人的侵占。非利士人呢，他们有当时最先进的那个铸造那个铁器的，以色列人没有。以色列人只有谁能够用到那种有铁器的那种枪哦？只有这个王，像约拿丹，他拿枪，其他人都是木，我估计都是木棒啊，就是那些不是铁器的。非利士人有铁器，非利士人在武器上哦，比以色列人精良非常多，所以呢，以色列人是非利士人是就是常年啊这个绞杀这个以色列人，你知道吗？所以大卫躲藏到非利士那是个万不得已。但是呢，为什么以色列人最后觉得可以接受他呢？就是大卫他其实是可以把扫罗杀了的。我们知道他两次有机会没有杀。他念经，但我们现在后面的来解释，就是说我们解释这段历史的时候，为什么大卫不杀扫罗呢？就是说因为他说我不愿意伤神的所高的人，不愿意伤神高。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可以看出说其实呢，大卫是对神充满了信心。他的信心有一个，就是说他一定是以色列的王，他一定是以色列的王。但是他这个王，他坐上这个王，他一定要很明确的，确实是神把他送上这个王位的。所以我们看见，如果他把扫罗杀了，假如他把扫罗杀了，他也可以做王，对不对？可是他是个什么王？就是他杀了上个王，成为这王。第二，他跟约拿丹有个约定，其实不是他跟约拿丹约定，是约拿丹跟他约定。我们看他跟约拿丹的关系哈，就很有意思，就是他跟约拿丹是很好很好，生死之交。可是你去看哈，这个生死之交都不是大卫向约拿丹讲的，每一次都是约拿丹提的，说你做王，我做你的宰相，你要恩待我的后代。是约拿丹每一次跟大卫讲说你要恩待我的后代，所以约拿丹是一个很，就是说整本圣经里面啊，我觉得就有一个完人，然后新约也有一个好人。新约的好人就是我以前在这里讲过说就是巴拿巴啊，因为圣经讲巴拿巴是好人。那旧约里面的完人就是约拿丹，你通篇读完，你找不到约拿丹任何的缺点啊！就是约拿丹是确实是旧约里面讲到的完人，他什么坏事都没有做，而且都好。你看他明知道大卫他亲如兄弟般的要期待他做王，他是王的，他应该是做王的，可是他不但帮助大卫逃脱他父亲的杀，还为了大卫遭到他父亲的训斥，对吧？他说大卫不是他是好人什么什么，但是他大卫训斥他说你这个一掠妇人生的儿子，你难道不知道大卫要拿你的位置吗？所以那个约拿丹一直帮助大卫，而且他一直跟大卫讲说你要善待我的后代，因为他知道王，你要知道，其实作为约拿丹来讲，约拿丹是个勇士，在这里面曾经记载，扫罗呢在这里面记载了扫罗六次的战役哈，就是扫罗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记载了他六次的战役。 这其中有一次就是可以说就是约拿单一个人做了，就是腓力斯人跟以色列人呢对峙在两个山头，然后呢以色列因为腓力斯人是训练有素，供给充足，对吧？那以色列是山地的国家，所以他们那些民呢，军民呢、啊，他不是以色列的军队在扫罗开始的时候呢是有点奇怪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扫罗做王之前呢是四十时代，四十时代是什么时代呢？就是他没有国家，没有军，他不是国家，所以他国家没有军队，他是一到外敌入侵的时候呢，他就会去四十就会召集各个族，说你这个族出一万人，你这个出五千人，就是大家。那他们也没有军队，就是他们就是把壮丁抽起来就聚集成军队。那我们知道这个军队的训练武器跟装备啊，特别是后勤供给，在整个以色列是个山地，后勤供给是很慢的，所以两军一对峙，这个以色列就开始军心涣散，就说我们干嘛打仗，我回家去吧，对吧？就在这个时候那个约拿单一个人单枪匹马带来一个侍卫，就是摸进这个以色列的营地，然后把他们杀到他们大乱的时候，扫罗他们一看，哎，对面怎么乱了，我们冲吧，就这样。所以他一人打败整个腓力斯的军队，所以这个人是一个勇士啊，而且无论是胆识武功啊，绝对不下于大卫之下啊！大卫战巨人，当然我们都记得，当然我们就忘记这约拿单单枪横扫千军了。这个当然我们就在圣经里面记载了这个，所以这个人是个勇士，而且呢他心肠之好哈、啊，你这是很难挑到这个人。古代的王继承王啊，是不像我们现在总统交接啊，这个。这个古代的王继承，那是他继承他的一切，包括他的后宫啊，就上一任的王妃就会下任的王妃，你知道吗？这个对约拿单来讲是个应该是不能够接受的，所以约拿单也接受了，不但接受了，他还帮助，所以大卫两次不杀扫罗，那是就。如果他杀扫罗，那他的性格里面他就有缺陷，也没有政治智慧，就是说他不能，他也杀不下这个扫罗。扫罗对他来讲也差不多就像父亲一样，因为扫罗很宠他的嘛。所以我们看这个历史，不但看我们大部分只看属灵意义，就是说哦，他不杀神所高的人，但我们有牧师当然了，就是我们也牧师引这个经文证明说我们不能说。因为我们不能去批评牧师说，因为牧师是神高的嘛，所以比如说小的连大卫都这个引申也是对，但是我们如果回到历史看，如果你是大卫的话，如果你是一个性格品格都正常的人的话，那他也不能杀，对吧？就是岳父哎，就是怎么能杀呢？但这个岳父不是个好岳父，骗了他两次，对不对？所以这个圣经这一段就是《沙漠记》上下就是四个人物，这四个人物两个祭司两个王，这里面这四个人呢、千丝万缕啊，千丝万缕的关系，一个坏的祭司，一个好的祭司，一个好的王，一个坏的王。我们看这四个人呢，看他的兴起跟结局，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啊。以利是怎么兴起的，我们不知道，因为一来以利已经做。祭司，那他的结局是什么？利的结局呢？他九十多岁，应该九十几岁。他是听到前方战报说败了，是这个败了，他心里知道他肯定是败了。但是那个人又告诉他，你两个儿子也死了，他也没什么，因为他可能也知道。但是最重要就是说这个那个什么东西，这个约柜没了，这个听得受不了。他的职责就是守住那个约柜啊，他儿子私自把那个约柜抬到前线去，他不同意的，可是他没办法， 所以他一听约柜完了，他就知道完了。这个完了，不但是他的民族完了，他的家族完了，所以呢，他就往后一嚷啊，倒下去，这个脖子碰到那个门槛啊，中东的那个房子啊，它这个门槛就碰到这个就死了，这就是他结局。他结局还算九十几岁这样子死哈，也不算是很那个了。但是呢，他的后代呢，没有到中年就死了。他的后代的男性哈，到了中年就死了。就是这个是神给他的，神给他说，你从此你们家就没有老年人了。这个神不但惩罚神啊，神没有惩罚以利，但是神惩罚以利的后代。撒母耳呢，就叫善终，就是我们知道撒母耳也两个儿子，以利也两个儿子，以利两个儿子做神不喜悦的东西，所以神说你的后代没有老年人了。但是撒母耳的两个儿子呢，也做不好的事，神也不喜悦。可是呢，神没有说什么，神一句话都没有说。神既没有说我不让你做祭司，我也啊，这后代会怎么样？没有，什么都没有。只是说有人说我们要立国王的时候，撒母耳还很心疼，神就是还安慰他说啊，没关系，他们不是对你不满了，他们是厌弃我了。这种安慰对撒母耳来讲，其实以色列人闹立王，其实跟撒母耳是有莫大的关系。但是神选择没有惩罚撒母耳，但是哈，我们要知道说，神同意以色列人立王，其实对撒母耳是最大的惩罚，因为他本来应该他的侄子应该交给他儿子往下传，因为他显然撒母耳是有这个想法的，因为他晚年的时候他就立他两个儿子做士师，他立他两个儿子做士师。当时以色列不是王国，士师时代，士师就是最高行政领袖，所以他跟神说好，他们说立王你就去立吧。对，这个其实是最大惩罚。但是呢，他这个惩罚跟以利相比啊，那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这个是两个祭司的下场。我们再看两个王的下场。那扫罗不用讲，扫罗其实他的儿子还是做，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说以色列王第一个是扫罗，第二个是大卫。其实不是，其实真正他的历史是扫罗一个王，扫罗的儿子，扫罗儿子还是立了王的啊。扫罗儿子立了王以后，那个时候呢，大卫这群人呢已经不干了，他们也立了一个王，就叫做这个叫做什么？叫做犹大啊，犹大的王。这两个王朝，就是大卫王朝跟扫罗王朝，扫罗的二王朝是有争斗的，大概争斗了好几年，才灭掉。他的儿子最后被两个他的随从砍了脑袋，送到大卫那里去，对不对？然后希望得到大卫的奖赏，结果大卫很生气，把这两个杀了。大卫在整个圣经里面，大卫就没杀过人哈，除了杀敌就没杀过人。那就是杀了这两个，这里面也有他的意思的哈。那我们就看见这段历史呢，就是大扫罗是这样的王，但是扫罗王在什么？扫罗再怎么说，就是在以色列人的眼中或者在历史中，扫罗再怎么样，可是他至少哈，他是死在战场上，你知道，他是死在战场上，他是跟你要知道扫罗上阵打仗的最后一场仗，扫罗应该是80岁。他80岁的时候，带着他的儿子，包括是约拿丹，包括他能打仗的儿子，上阵打以非利士人，最后死在战场上。在战场上，他死的事情很有关系，就是说他大败。他大败以后呢，但他失败的原因很多。包括他背弃神也是一个，他大败以后就逃跑。你看圣经这个记载很有意思，就是说他逃跑的时候，就是他儿子先死，到最后他只剩下他跟他的卫兵。我们知道约拿丹是一个勇士，如果约拿丹真要逃跑，他肯定跑得比扫罗快，对不对？ 不会说应该是扫罗先死才是那他，但是你看他儿子先死，就是他儿子宁愿为了保护他的父亲，所以呢让自己战死然后才到他父亲。所以我们知道说约拿单是一个忠孝义哈皆齐全的忠，他忠于他的国家嘛，对吧？孝他父亲，你看他宁愿战死掩护他的父亲走。义当然他就是在这个勇啊，他是这个忠孝义勇都有啊。那我们另讲，这个专门我们要讲一次约拿单的事情。所以扫罗是这样战死的，所以还算就是他神对扫罗的惩罚就是王位从扫罗家中拿去，但神没有惩罚扫罗的后代啊，没有，神只是把他原来给他的再拿回来而已，就这样。而且这个王位还交给大卫，大卫是他的女婿，而且大卫这个人很合神的心意，所以大卫也答应善待扫罗的后代，就这样。但是大卫有没有做到善待扫罗的后代呢？大卫出于一点点私心，他没有逼迫扫罗的后代，可是呢他有人在做呢，他不太吭声。就是他大卫在了耶路撒冷十年以后才问人家说，扫罗家还有没有后人啊？十年了他才说扫罗家还有没有，他们说有，约拿单有个儿子。约拿单跟大卫是过命的兄弟，对不对？十年才问他还有没有儿子，这也太慢了吧，是吧？所以这个我，但他没有去，但是谁要是敢动扫罗的家族去杀他们的话呢，大卫毫不留情砍他们脑袋啊。这个就是说他没有逼迫，但是他也不是很积极啊，就是他没有逼迫他们家族，但是呢他也没有真的是他答应那个。而且呢很有意思，就是亚沙龙反叛的时候，大卫退出耶路撒冷。退出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很有意思，就是约拿单的儿子的仆人跑来跟着大卫，就说：“哎呀，这个我也来跟你逃难。”大卫说：“你的主人呢？”他说：“哎呀，我的主人呐、说他要迎接亚沙龙进城。”那大卫就很生气啊，这个时候就背叛我。好，大卫做了一件什么事？不假思索说了一句话，说从此以后这个他们的田产就归你了。你要知道说这是一个很厉害的这个裁定呢，大卫不假思索说这句话，你就知道大卫平常心里怎么想。他给他是不得已的，好，找到理由了，就是一个，如果他真的是疼惜约拿单的后代，他不会轻易说这句话。他一说我找人问问，或者我们派人去问问他怎么，他不假思索就你了。后来大卫回到耶路撒冷以后，那个约拿单的儿子来找他说，不是我不去，是我那个仆人把我撇了跑了。大卫怎么讲？哦，这样子啊，那就这样子吧，你的财产一人一半。这个没有，如果是仆人把这个主人撇了，调查清楚，仆人应该受惩罚，对不对？如果仆人讲的是真的，那你原来说全部给他的，就应该全部给他。大卫，好啊，那这样子吧，我为财产一人一半，这什么判决嘛？所以大卫从心底里面并不想善待，可是他为什么？所以这个我们也可以在我们这个历史上，我们来看这段历史。所以我们先有一个大的图画，就是四个人物，这个四个人物就是以色列建国初期的两个祭司。其实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王，两个祭司实际上也是统治以色列的，所以两个王也是统治。这四个祭司，一个好，两个祭司一个好一个坏，两个王一个好一个坏，他们的结局我们就看见啊，就是一个比一个好。以利当然就是后代就是没有老年人，那沙漠就是没了，因为我们现在就没见沙漠的后代什么事情，对吧？扫罗虽然 神把王位从他拿回，可是他的家族还在，他家族还在。那大卫就更不用讲了，大卫说你子孙后代永远做王。这个就是我们就看见神在兴起一个民族，一个兴起一个人啊，兴起一个神力的这段历史。这个历史呢大概几十年啊，这个我们看见到大卫一直到撒母耳记啊的时候，这个我们呢将会我们以后讲这段历史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以这四个人物呢为主线，就是我们从他们之间的关系来分析说神为什么要宴席，说神为什么宴席扫罗，为什么兴起大卫为什么他喜宴大卫而不喜宴扫罗。我们就会看见说，我们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神在这里面给我们什么启示，我们该如何来做这些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哈。那当中呢讲到了好几次战役哈，就是扫罗在这里书上记载扫罗的六次战役。这六次战役呢我们很有意思，就看见扫罗真正打的这个仗呢是扫罗一开始第一场仗，在这里记载的第一场仗他是统帅，就是圣灵一感动他，他把牛啊劈成几块，然后召集起那种以色列的民众，一鼓作气就把那个腓力人打得落花流水，对不对？到他最后一场他被腓力人追杀，最后剩下一个人死了。这个扫罗就是这样以胜仗开场，败仗结束，这是他一生就是这样一个勇士的这个悲哀嘛，对吧？这个很多将军说他的愿望就是战死沙场嘛，可是战死沙场其实不是一个好结局，就是你打败仗嘛，是他是战死沙场。这个是那大卫就不同，大卫一出场是什么？但哥利亚嘛，一个石头，一个光溜溜的石头战巨人，到他结束的时候他是这个和平嘛对他这个是好的结局。那以利呢是脖子挡到那个听到一个坏消息死掉了，所以他是以失败告终。那撒母耳至少是说他撒母耳不完全成功也不完全失败，他是高了这个撒母耳，他也知道撒母耳是要取代扫罗做王，可是呢他并没有看见撒母耳并没有看见大卫做王的那一天，他只是带着盼望福气嘛，能说是这样。所以他们的结局他们的兴起，他们的结局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我们也许从小就受神拣选，对吧？像大卫一样，你很多人跟我们讲说，我为什么要这么早信主呢？我快死了，就信主就好了，一信主就上天堂。但有些人从小信主，他就很多磨难，对不对？他觉得叫大卫，那为什么我不四十岁神就叫我做王，那比较容易？那有容易有不容易的。扫罗突然做王，就什么都有了嘛。大卫所做王，被人追杀，被他的岳父追杀，还不能还手，对不对？只能逃跑。有一次还找到沙漠，沙漠说你走吧，就是他还不能把他怎么样。所以这个当然我们有像，但是我们至少看见神所喜悦的两个人，一个沙漠一个大卫呢。沙漠从小在圣殿长大那个大卫呢从小受膏以后呢他一直经过磨难，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早早被神拣选，其实一个最大的福气啊。越晚了，当然就面临越大的这个难处嘛哈。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下星期呢，我们就开始一段一段，一个人物一个人物，一段一段历史一段历史，从他们互相关联来讲这个。